欢迎收听 Read to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今天是我们两个首次尝试在下午录音，
对，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晚上，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试过一次在下午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下午让人感觉好疲倦哦，
会想睡觉，
对，而且好像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在录的时候真的录不出来，我们两个就整个睡着，
对，我们就直接
睡死，
然后后来想算算，不然我们晚上再来录好了，
对，当然我觉得好像晚上会比较有灵感一些，
可能就是经过一整天的觉醒，
对对对，然后头脑有动的感觉。今天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晚上要参加那个 Sound On 的一个直播活动。那你们听到这集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欸，所以其实也是 long time ago 的事情，也是要先谢谢 Sound On， 我们有上他们的影剧展，
对，入选了，
对，然后也是有陆陆续续收到一些 feedback， 要这样才会有一些曝光率的感觉，
对啊，就是要多参加一些活动，
对，然后我在这边节目开始前也还是要呼吁一下，假如你还没有听上一集，也就是第三季的第三集，我们在讲一些感情中遇到了一些瑕疵，你先把这集按暂停，先回去听上一集，
我觉得那集很精彩耶，
很精彩，因为
终于是我的主场
了。对，我觉得这是三季以来你讲最多话的一次。
对啊，自然都被你强化，我终于有发挥的天地了。
对，所以我觉得上一集真的非常精彩，我自己也在剪的时候听了一遍，然后剪完之后我又再听一遍。
相信上架之后我们又会听好多遍。
对，所以假如你们还没有听的话，赶快先按下暂停去听上一集，我觉得真的很推荐给大家，我听了真的笑死。
笑，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又是感情部分，
又是我的主场吗？
又是你的主场，对，但是这集主要算是我们那时候第一集渣男的 2.0 升级版，
真假的延伸版。
当然我们不是因为主题荒才会想要炒冷饭，对，我们当然在做类似的主题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改良跟进步啦，我们也不想一直讲同样的事情讲很多遍，
而且一定又会有新的故事发生，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录的时候是三四月的事情了，那现在已经相隔又快半年，对于那种渣男渣女的定义说不定又有一些新的体悟想要分享给大家，
没错，
对，那我们今天除了要讲渣男的一些特质以外，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直去检讨他们，把他们那种妖魔化，你知道吗？对，我们今天会比较把重点放在我们要检讨自己，
我们是检讨我们自己受害者，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自己有哪些特质会很容易吸引渣男，对，所以我算是
应该也是我自己也要重复听好多次，
所以我觉得这是跟那时候渣男那一集是不同的方向，对，然后在节目开始前要先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虽然都是讲渣男，但其实渣这个形容词是不分男女的，只是我们大数据都是男生，所以我们会主要都还是讲渣男，当然还是有渣女，就是你自己套用那个性别的部分 OK， 好，那我今天又是在收集渣男的过程中，当然有比较完整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听之前那一集，那我今天就是稍微再统整一些比较新的部分，又或是我们上次没有讲到会再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对，然后我今天列的这几点主要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有在分享一些渣男的部分，那我觉得他讲的跟我内心想的还蛮类似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
那首先第一点是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他可能会欲擒故纵，你知道吗？他可能要了你的电话，却又迟迟不打给你，
或是讯息爱回不回，
对，爱回不回，然后就会让你心很痒，就让你的心悬在那边，我想你应该也有很类似的经验吧。
有啊，我觉得这招其实怎么讲蛮贱的，
就是利用人心的弱点，
对，你会想要等他讯息，
对，
而且我之前也会就是故意隔很久才回，
就是你也想要以眼还眼，
对对对，然后结果他比我更久才回，你就会觉得哦，输了，
这是一个心理战的过程，
对，我觉得暧昧这方面也算是一个心理战，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招，
对，就是有点跌对跌的感觉，那通常渣男在这一部分他就更懂得怎么去操控人心，然后怎么样让你有一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
有些时候那些渣男也会隔很久才回嘛，然后有时候你一回他又突然秒回，你就是
抓不透，
对，猜不懂他的套路到底是怎么样，
没错没错，
所以你就会更难去捉摸他，
对，然后也很难去想他到底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对，
对，所以我觉得渣男就是很懂得操控人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再来下一点是，他对你所有的暧昧或者是肢体接触都显得游刃有余，因为这可能就代表几件事情，他对你不是真心的，又或者是他已经磨练很多次了。对，
我觉得应该是磨练很多次，
对，就是他可能已经是很有经验的
老手。
对对对，因为一般假如真的是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们在碰触上都会有点，你知道在暧昧前期的时候都会有点
就是
害羞，
对，或者是想碰但又不敢碰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假如一个人真的很主动或是很老手在跟你进行这些肢体接触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是真心的吧。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不是、欸、
对，因为 even 是老手在真的面对自己喜欢的人还是多少会有一点
紧张害羞，
对，紧张害羞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就可以稍微去理解说，哎，他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应该会是很有经验的人才知道现在这个时机点要做什么。
对，
就他都会接得很好，
对，然后让你整个心很痒。
对，尤其是那种你知道偶像剧的那种
片
段、
啊嗯、
对，它可能就会套用在现实
生
活生
对，
然后但是那个桥段又安排得很巧妙，
对，就不会让你觉得好像
很
刻意，很
突兀。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你事后仔细去想就会觉得它整个过程是很熟练的，
这样感觉就是它跟很多女生排练过，
没错，
或
者
是它套用在很多人身上过，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它才显得游刃有余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特别的去注意。那再来下一点是行踪不明的时间管理大师，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这样，
我觉得是，
就是在时间管理这部分我觉得不只是罗姓艺人我觉得其实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人哦，他们怎么去安排他们的时间，我真的很好奇。不然就是他们会行踪
不明，
找不到人，或是你 对，然后你找不到人的话你就会心里一惊，就想说他到底在哪里，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但是你回过头来问他，他会跟你说，哦，没有，我刚刚在打游戏，或者是我刚刚在可能出去打球之类的。
对，
他就会讲一些很合理的理由，但殊不知其实不是，而且远距离更难察觉。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不是有类似远距离的经验？
哦，对，我之前有一任也是远距离，就他有一天下午就突然消失，整个大下午，就是可能从一点然后到晚餐时间就是六点左右这样子，这样够明确吗？
OK OK，
就是整个下午都消失，然后我就那时候中途就有传来问他说什么你在干嘛之类的、
yeah.
虽然我觉得你在干嘛这四个字可能对有一些男生会觉得很咄咄
有压力，
对、
yeah.
就会觉得好像是在查寝，但我就想说他消失了一大个下午，我觉得我应该有理由可以问他说你在干嘛。
那他消失之前跟你的最后一个讯息他有说他之后要去干嘛吗？
就是没有，所以我才问的、
oh, OK，
某方面也是担心真的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嗯，你怕他突然沉尸家中。
对啊，然后大概我传出去隔没多久他才回我说，哦，我刚刚是跟我朋友去打球啦。
可是这可以讲一下吧，就是你打球你中间一定有中途休息啊，
对啊，
那你传个说我在打球，这不是也才十秒钟的事情。
他就说什么他那时候运动就没有看手机，会吗？你们会这样吗？
我觉得手机现在人都是随身带在身上啊，那我觉得你就是报备一下，因为你说你去打球那、嗯啊、我们就不会再吵你了。
对啊，就是
稍微讲一下，
那颗心就悬在那里就不知道在干嘛，而且你知道你会自我怀疑，就会想说、嗯、他真的是去打球吗？
还是去打别的球？
对，或是去打什么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对，就是
对，你就我那时候还是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说他讲到底是不是真的，就会疑心病很重，
然后就开始胡思乱想，想一些他跟别
的
人的那种偷情的画面之类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远距离行踪不明真的很可怕。
对，
因为你也看不到他到底在干嘛，所以你也只能相信他。
对，因为假如是在近的地方你大可直接冲过去找他，虽然这样有点恐怖气氛的感觉，但是你在远距离你就没有办法想到就到你知道吗？
嗯，
而且假如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那种定位软体，那也会觉得很变态啊。
我觉得太变态了。
对，所以我觉得远距离就是不好在、
啊、
对对对，就不好在这里。
对、啊、
因为可能假如双方没有一定的信任跟安全感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冲突跟误会。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还有之前还有一任男朋友是后来才远距离的。
嗯，
那时候他也是跟我讲说他要跟他朋友出去逛街，就后来分手之后才发现就是他是劈腿的。
嗯，
结果那时候他说他要跟他朋友出去，其实是跟一个女生出去。
Oh my god。
对，所以我觉得相信也没有用啊，就是会说谎的人还是会说谎。
嗯，他只是会编更完整的谎言，
对，
来让你相信。
所以我就想说反正会出轨的还是会出轨，你再怎么管也是没用，这样会不会太小 忘记，反正我就觉得人就是这样啦、
就是、对，就是你就姑且相信啦，
对啊，不然能怎么办，你也看不到 啊他想骗你有各种
各式各样的理由，
对，各式各样的理由可以骗，所以你再怎么查情啊，再怎么问他，他还是可以说谎。
没错，所以假如你们遇到这种时间管理大师，一定要务必小心，他说不定就是会伤害你的那个人。
对，
那再下一点是惯性失忆的断片大师，我相信这个你也很有经验，因为我们之前好像在也是渣男那一集有分享过，就是可能跟暧昧对象讲了，
但他忘记，
对，整个大忘记，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分享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哪一个？我
游泳，游泳哦，我觉得好像要不要再稍微跟大家讲。
反正那时候我就跟暧昧对象出去，结果在跟他出去之前我就有跟他讲说我不会游泳这件事情，对，
怕水，
怕水，结果我们就去坐船，是坐船吗？好像是，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好像问他吧，就说我如果掉下去的话怎么办、
yeah.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自己游泳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反正他就是根本就是大忘记我不会游泳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他也没想说要来救我，
对，所以详细的故事大家可以回去第一集听，因为通常对于真的在乎的人，他讨厌的事情都还是稍微会记住吧，就是没有那个怎么叫那个、怎么讲记性差成这样，
对、啊、
会连这种比较基本的事情都忘记，之前我们好像也有分享过有人是连生日都忘记，
我觉得生日
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人性，
因为你朋友你最好朋友生日你应该会知道吧，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那种感情中哦，你暧昧对象你生日应该会牢牢记在心里吧、
哦、对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对啊，而且我觉得生日是谈一个感情的最基本的对基本
的
底线，假如你连生日都忘记，那我真的觉得 I'm so sorry，
就
是不行，
很没心耶，
对，所以假如你身边有遇到这种你跟他讲的事情可是他却常常忘记，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本身的头脑就有问题，你可能要稍微担待一下，那假如你发现他的方向是比较偏向这种可能他脑中记了太多人的一些特征而把你的忘记的话，我觉得你要多加注意，
他可能就是跟很多人在聊天，所以他会记忆错乱，
对，我觉得更过分的是那种把你记成别人的，
欸，我有这种经验过，欸，就是我那时候也是跟一个暧昧对象出去，他就跟我讲说，欸，我记得你不吃羊肉
Oh my god， 好精彩哦，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不吃羊肉，你是不是记错人，然后他还在那边给我装傻，他就说哦是吗，哦那我可能是记成我妈不吃羊肉，然后我就想说最好是什么妈，
妈妈事情早就刻在心里了好不好，
我真的是翻白眼，我想说一定是你知道哪个女生不吃羊肉，这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觉得很失礼，
我觉得这个当下会整个场面超僵，
对，很僵，他就是还在那边给我装傻，你其实看得出来
对
他一定是继承另一个女生，
没错没错，
对，
这个蛮好笑的。再来最后一点是他的手机总是沉默，可能他把他的通知都关掉，再来可能是他对你的表现都很 gentleman， 可是其实他都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我之前有一任男朋友，他真的就是把所有的通知关掉。
你说 LINE 也是吗？
LINE 也是哦，就是不管是什么 APP 的通知或者是 LINE 的通知，他全关。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 LINE 的通知都关掉？哦，没有，他 LINE 只留他跟他兄弟的群组。
嗯，
但是他也把我的通知关掉，所以我 LINE 他不知道。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开心，我想说其实我是你女朋友，为什么你不开通知这样，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觉得很吵，他觉得通知跳出来很吵，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有开你兄弟的群组，那群组不是更吵吗，因为有好几个人在讲话，
啊，
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因为里面都是大概都在讲八卦或者在聊什么，所以他就觉得嗯是他有兴趣的，所以他想要开通知。
他有事吗？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你要不要去跟你兄弟在一起好了。
对啊，而且其实群组有时候真的是蛮吵的，
对，
那假如你连对，假如你连另外一半的通知都关掉，那你就不要谈恋爱啦。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你就不要开啊，那我也不要迷你啊。
我觉得这种真的就很没水准哎。我觉得假如他是把那种其他的通知关掉，就都还合理，但是你关你另外一半的通知是还好吗？
然后我还有遇过一个，就是现在手机不是可以设，就是说你通知跳出来，但是你看不到讯息内容，就会说什么你有一则讯息，
嗯，
对，就是即使你手机开起来就解锁。锁进去，然后有人密你也是会变成你有一则讯息，你有一则讯息这样子，
嗯。
我有一任男朋友也是也把那个通知改成看不到的，
yeah.
所以我不知道谁密他。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对我会时不时就会看他同时跳出来，就会觉得说是谁在密他这样子，因为我也看不到是谁啊。
对，就是你
会胡思，因为他只看到对一则讯息一则讯息，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谁，
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对啊，
可能传了10则，然后10则都是不同人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让另外一半很没有安全感了。当然不是说另外一半就是一定要把你的讯息看透透，只是这样的方式会让对方会容易多想啊。
对啊。
再来另外一个我们刚讲到的部分，就是他常常会表现像一个暖男，但他只是出一张嘴。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嘴上功夫很厉害，就会说的好像
很好听，
对，讲的多照顾你之类，但其实他根本没有作为，就是他光说不做。
这个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就那时候我跟一个暧昧对象出去，
但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暧昧对象很多？
可是我有时候是讲就是同一个、哦、重复
的，
对，
重
复的、
okay.
对，怕大家以为我怎样水性杨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出去约会，晚上的时候他带我去看影集，但我当下不知道他会带我去看影集、然后那时候又是冬天，
所以天气很寒冷，
对，然后你知道看影集又是在山上、
yeah.
但我记得我那时候有围围巾，只是在车上就比较保暖，所以我就把围巾放下来放在车上、yeah. 结果走一走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山上蛮冷的、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蛮冷的耶，然后他就说还是、我的外套给你穿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不用，因为我就想说因为真的蛮冷的，然后他就只穿一件羽绒外套而已，然后他羽绒外套里面又是一件很
薄
的就是
长袖 T，
对对 对。结果我就跟他讲说啊，我有带围巾，还是你要陪我回去拿，然后我就围我的围巾就好，然后他也说好。结果后来我就回去车上拿嘛，之后我们又走回去，然后走到比较高的观景台那边、
yeah.
对，然后结果他后来也觉得上面真的蛮冷的，他就是跟我讲了一句说真的蛮冷的耶，你的围巾可以借我围吗？
什么意思？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穿比较多、就是我穿毛衣，然后我再套大衣，然后再围个围巾，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应该比较不会冷了吧、
oh、
你的围巾可以借我围吗？
好贱哦。
我就想说一个男生，然后
你跟女生抢围巾，
对啊，而且他那时候还很贴心问我说什么要不要我穿他的外套，
假如你真的穿了他一定二话不说直接抢回来，
对啊，他就说你可以还我吗？我觉得他一定会这样讲，
我觉得这就很扣分的行为啊，因为你前面说的那么好听，说什么怕我着凉之类、但是下一秒你竟然把我的围巾拿走，
对啊，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我变成一个护花使者是吗？很傻眼吧。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类型就是只说不做的话要非常注意，因为他可能前面会跟你说的多
好
听，对，讲一些花言巧语让你相信，可是之后下一秒就翻脸不认人，或是光说不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几点主要都是我们好像第一集就比较没有分享到这一部分的，
对
对，然后就是进行补充这样。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是要来检讨一下自己，因为有时候遇到渣男我们也不能只怪渣男啊，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耍贱，就偏偏会爱上不好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要适时的检讨自己，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负能量很强的节目。
可是确实啊，
对啦，一样我们待会讲的就是主要是以那个男性耍贱为出发点，当然我们是很尊重不同性别的感情，所以你可以自己对，你可以自己去，
你现在是在小赌吗？
对，你可以自己去替换啦，因为我们还是讲渣男，然后女生受害者当比较顺，对，所以大家可以进行那个性别的
切换，
对，切换。 OK，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你要认真听好这部分，就是对于男人犯的错总是轻易原谅。 Oh my god，
就是我本人啊，你知道我会听到一些男生就是认错什么，我就会心软，
就是母爱喷发吧，
对，我就会包容。
大家都知道体贴是一种温柔，但是过度的体贴就是你对自己的残忍。那假如另外一半常常出了很多的事情让你不开心，那假如你一次两次的装作没看到，最后你这个伤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在感情里，假如你该吵架然后该问清楚你想要厘清的事情，就一定不能轻易的去平息，不要欺骗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只要不承认那些事情就不存在。假如你以为你的宽容能够改变对方，然后过分的为别人着想，到最后发现全世界都会背叛你。
天啊，你讲的真好。
因为之前不是有些人说什么劈腿几次就不能原谅了，
应该一次就不能原谅，
但是我之前有听到坊间有一些人说什么两次三次，就是他们有给他一个底线、就是你譬如说你劈腿三次就不能再在一起了，但我就觉得很 confused 啊，一次应该就直接 get over 了吧、
可是通常一次基本上都会原谅，你相信我，众多女生应该都是、
那你
因为你会心软。
你那时候有想原谅吗？
我那时候还想跟人家复合人家劈腿了然后想跟我分手还想跟人家复合。
Oh my god！
啊，天啊，讲一讲又要哭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于另外一半犯的错，不能一直忍气吞声。
但我一直觉得女生好像比较 较常当受害者，
感情这方面吗？
对啊，因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通常也是都会劈腿或者是被提分手的那一个。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她男朋友劈腿，后来她还是选择原谅。
我觉得大家的底线是不是都蛮高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那种单身前呢、或是我们在朋友的感情故事中，我们都会说什么劈腿就赶快分一分了、
对，我们会讲得很振振有词。
对，可是当我们真的在一段感情中，然后另外一半出轨的话，我们竟然会选择去原谅他、这是还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而且绝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这样做。
对，我觉得应该是在当下会这样做，可能之后事过境
迁，舍不得。
对对，可是之后仔细想一想，就觉得很可笑。
哎、对，我现在回去看我之前我男朋友就是劈腿，然后我还想跟他复合，我真的觉得
笑出来。
对啊，真的很
ridiculous，
很傻哎、到底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男生朋友，对，
该不会是你本人吧？
不是不是，我们要讲一点那个不一样的例子。对，他就是有看到女生跟其他的男生有些暧昧的聊天，就是男生发现女生跟其他男生有暧昧。
哦，好复杂。
就是大家听得懂吗？男生发现他的女朋友跟他的那种好哥们。
哦，你知道有在私聊。
对，有在私聊。然后那个男生就想说，那女生都已经有跟他说他们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就默默的去容忍这一切。可是之后才发现自己被戴绿帽，就是他装作没看到，他视而不见哦。可是到最后发现伤心的是自己啊。
这好像也蛮常发生的。
对，我觉得这是普罗大众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你能问的就尽量问吧。
可是我们问多，你们男生又觉得很烦，你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担心？
但是我觉得假如你心里有不舒服，就还是要讲出来啊。因为你知道有些人是会一直容忍，然后这个事情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就整个大爆发。
哦，对，然后就会直接分手。
对，然后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更恐怖的局面。
也是哦。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感情部分对于另外一半犯的错千万不要轻易原谅，应该说不要一直视而不见，或是
就是你要拿出来跟他讨论。
对对对，或者是你自己心里要一个尺，就是你觉得他只要越到哪一条线以后，你自己就要很果断的离开。
哦，对，就是你要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
没错没错。再来第二点是在爱情里没有自我，什么都以对方为主。 Oh my god，
这是我本人。
这
集
就是你。对啊，我为你做的耶。因为你知道有些人
就我，你就直接讲我。
对，他就是会被对方吃得死死的。那你知道这种情况久就会变成一个感情上的不对等。假如真的适合你的另外一半，他不会让你出现那种怕对方讨厌自己的这种心态。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会想要去迎合对方嘛，我们会想要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可是到最后才发现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得很小心翼翼，
就很不快乐。
你知道哭了是不是？
哦，我现在有点哽咽。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要在感情中很卑微的奉献，而是你在感情中依然要保有自我。
我觉得这点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一点。
对，没错。
在过去的感情中，我就是会迎合对方的人。那时候我男朋友说他喜欢怎么样，我就会去做。就比如说他说他喜欢可能女生穿的怎么样，我就会尽量往那个风格走。
我要哭了啦。
就是连那个外表穿着我也会去改变的。
Yeah.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你知道，迷失自己。
嗯，你现在应该也是。
现在比较还好，就是比较能忠于自我一点，但还没有到完完全全的做自己。
嗯，
有些时候还是会为了对方然后改变自己。
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更会。
哦，更会。
对方想要你怎样，你就去迁就他。
嗯，
然后到最后就好像迷失了自己，就是你有点在为对方而活的感觉。
对，就是把对方当中心。
没错。
但我觉得我最常妥协的应该是个性方面。
怎么说？
对方会觉得我的个性什么哪里不好什么的，我就会把它，你知道，隐藏起来。
嗯，
对，但是我其实自己还是很不舒服的，没有办法展现我最原始的个性。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蛮不快乐的，就是在感情里面在一起久了之后，就会想说，就是我连我真正自己都没办法表现出来，那谈这段感情有什么意义？
讲得好好哦。 Oh my god。
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在感情里面没有办法表现最真的自我，多多少少应该就是还是会要假装一下，
就是会稍微保留一点啦。
对，
但就是要看你保留的部分是多多。有些人
是就
是
你要保留到你觉得最舒服的状态，不要保留太多让自己不快乐，但是也不要，你知道，全部都放出去。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对方可能会承受不了你最真实的那样子。对
对，
因为每个人就是独立的个体嘛。
对，
不一定你 的另外一半人接受你完完全全的真正的个性啊，
没错没错，
外表啊什么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还是要适时的保有自我，就是还是尽量能够维持到你自己最真实的样貌是最好的，不然你就会变得很像跟这个人有点在演戏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谈恋爱就好像在当一个演员，
哦对啊，
去配合他这样子，
然后每次约会就上戏咯，
对对对，
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不要让它太常发生。我觉得我们今天这节目蛮适合放在那种国高中的那种健康与体育的课程，
你说放出来给大家听。
对啊，我觉得这节目好有那个教育意义哦。
那他会理我们吗？
我觉得我们
还是我们把这一个音档传给教育部。
可以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前往校园去演讲。
好，可以，因为我真的蛮想，这样大家都会看我们正面了。
我们可以戴面具。
哎，好，可以。
好，下一点是太过单纯，容易被甜言蜜语迷惑。Oh my god， 又是你。
可是我现在比较还好吧？我觉得以前可能比较长，你知道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长，因为一些甜言蜜语，然后就会你知道笑得花枝乱颤。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也是啊，因为像这种人的个性就是很容易被撩，或是那种玩咖，就很容易飞进你的心门。在这部分的话，你要把绅士风度跟渣的这些行为要区分好，就是你有时候要去观察对方的人品跟行为，暖男跟渣男只是一线之隔，所以假如在不该心动的人身上就不要多做逗留。
你在跟我讲吗？你眼神一直看向我。
可是我觉得你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呢、欸。
你说会，
就是你很容易吸引玩咖。
怎么会？对啊，我其实也蛮想要检讨自己。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吸引这种人。
好像你身边都没有那种，应该是说你身边还是有出现好人。
你说憨厚老实，
对，憨厚老实，
只是我都不喜欢。
对，你反正都是被那种坏坏的男生吸引。
欸、好像真的是、欸。
对啊，这是什么 ？What's wrong？
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被渣男。
不要这样讲啦，你不是要当贵妇吗？
对啊，可是说不定那个富二代也是蛮渣的啊。你知道有钱就会
乱来这样子。
对啊。
还是你都只是给渣男机会？
欸，我觉得也有可能。
对啊，你 是自己本身也喜欢这种你知道有点 drama 的那种感情。
我觉得是，你知道憨厚老实就会觉得有点无聊，生活没有乐趣。
可是你不能 always 都跟，因为我觉得应该玩咖可以谈个恋爱，但不能长久定下来。
哦、就
应该这么说，
在一起就玩玩，
对，玩玩 have fun， 就是我们各取所需这样子。
哦、然后憨厚老实虽然会无聊一点，但是是可以走长久的，
是吧？是吗？
是啊，应该是。
可是会不会真的跟好人在一起久了也会无聊？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要走到结婚，你这样走一辈子一定还是会无聊啊。
也是没错啦，但好像跟这种好人在一起比较有保障。
哦，你在买保险是不是？
对啊，因为跟渣男在一起的风险太高了，因为多数的人都没有那么轻易的浪子回头。
现在是要点播一首
点播茄子蛋。
我会觉得我现在比较不会受到甜蜜影响，是因为我现在看到有些男生传一些比较撩的，我就会觉得很油耶、欸、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是有比较知道出来一点，对，比较不会那么深陷。因为你知道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传一些比较油的情话还是什么的，
对，就是那种撩妹语录。
对，就是可能我现在有点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举例，就是比如说那种最油的是说什么你在干嘛，他就会说什么 我在想你。
Oh my god，
我就想说天啊，
多古老的人啊，
不是才认识两个小时吗？
那你就想我了。
对啊，而且连面都没见过，是要想什么？
可是我觉得有些小女生就会说哦她在想我耶。有吧，就是年轻时代会这样
子、哦、年轻时代可能会，但现在就觉得天啊好油，然后就 不会想跟她聊天了。
就拜拜。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能看得出男生是不是真诚的，因为有些男生就像刚刚说的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或是你知道他那些土味情话、
yeah.
可能只是想要撩一下，對對對，但是也不是真心的。
对对对，就是有企图心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进步，因为我分辨出来了。
应该说你世面见多了。
哦，对。
所以也大概可以知道说哪些是真心的，哪些又是渣男这样子。
对，比较能分辨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那么容易就被几句话给迷惑，尤其是那种文字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所以你自己要懂得抽离一下。
如果没办法抽离的话，你就跟我一样，你多试几个，你就会知道啊，他还是骗人的啦。
对，人家阿姨，阿姨跟大家讲
什么阿姨？我情路也是很坎坷哎、欸。
OK， 那下一点是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爱提款无上限。Oh my god， 我觉得也是你啊，
也是我啊。
那我稍微讲解一下，这部分的女生可能会想要用行动去证明她对你的喜欢，然后明明钱已经不多了，但是她还会想要为你 付出，想要买个东西给你，怕你吃不饱穿不暖，怕你生活有所缺失，所以会想要一直想要买东西给你啊。感情中我觉得就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过程。那假如你一直 always 在付出自己，牺牲自己，可是对方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吗？所以你在一个感情中，你不能毫无条件的付出，让对方觉得你予取予求。
真的句句中到我
欸。 Oh my god， 今天就是你的特辑欸。
对啊，你现在是访问我吧，我是客座嘉宾。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你，身边真的也是蛮多人会，我们就讲肤浅一点好，我们这点就是用钱去讲，就是他会明明自己已经生活得很辛苦，他还是会想要给另外一半买那种很贵的奢侈品。
我到现在我还是会帮我的另外一半买东西的那种人欸。
而且你都是舍得花大钱。
对，我会在另外一半身上花蛮多的钱。嗯，对，可是我可能一般的那种比较小钱的我也会花，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那时候还有什么另外一半说他想要吃什么，就后来我挂完电话之后就立马去搜寻，然后就直接下定、
oh、
然后什么 PC Home 24小时直接送到家。
Oh my god，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真有。
就是大家想跟我交往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上一集就有聊到那个逗猫棒的故事、对啊，因为你之前好像上几年也有讲到，就是你会买一些东西给他，可是他却连一个贴图都不愿意送给你。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心寒啊，
真的会心寒。
付出那么多，但我也知道我自己是心甘情愿，我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人逼你，
对，也没有逼我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付出久了总会累。就是我只是要一个33块贴图，真的那么难吗？
需要卫生纸。
没有，只是觉得很好笑。
对啦，
就是你知道哦，买很多东西远远超过那个33块哎，还在气，
还在气。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不要付出太多。应该不是这么说，就是钱这方面你应该要去看有没有得到该有的回报，或者是你们
对就是不要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对，
我就是属于就是那种可能每个月都会买一点买一点。
对啊，你就是 Sugar Mama 欸。
对啊，想要跟我真有啦。
快点在下面留言
刷起来，
我帮你们安排一下，我们可以做一季特别企划。
对，就是
远端聊线，远端连线这样子，
远端联谊。
对，没错，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最后一点是不要让孤单变成弱点，一个人的世界也很美。你知道有些人他就是怕孤单，你知道他就是很怕 lonely， 很怕
寂
寞，然后每次一个人都会觉得哦，我好需要人陪，然后我心里好冷之类的，所以他就一直想要靠跟别人的爱情来让自己心里富足。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就是失恋没多久，她就会开始在网上
交友
，她就会跟很多很多的男生聊天，她就是一排 line 刷下来全部都是男生。对，然后但是他又会跟我讲说他其实觉得很空虚，他只是、
他只是想要短暂的获得被爱的感觉。
对，怎样换你哭了是不是？就是他会觉得跟那么多人聊天
但聊不到心里去。
对，就会觉得很肤浅，就是可能只是一些
获得短暂的一个
快
乐。快
乐，对，但你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寂寞。
对，因为没有真实的人在陪伴你啊。
对，而且网络上那些不一定大家都是真诚的。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聊不到最内心的感觉。
我懂，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就是空窗期都很短，他认为要忘记一个人的方法就是赶快进入下一段恋情。
殊不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还没准备好的话，真的进不了下一段恋情。
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在这种分手的空窗期，假如有一个渣男就出现了，你就会很容易就爱上他了。
哎，对，会很容易闪现。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注意，就是一定要享受一下这个空窗期的片段，然后去稍微思考一下感情对你来说是什么，就不要那么容易让渣男走进你的内心里面，
不要那么快投入下一段感情。
那我们在最后还是再稍微跟大家进行补充一下。对，因为大家知道我资料都找得很详细，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那我就是有找到一位医生，精神科医生，他所写的一本书，这个医生叫做王凤刚，王医生。对，
台湾的医
生，对，台湾的医
生，
对，这位王医师他又写了一本书，好像还蛮畅销，叫做《渣男病态人格》。那他里面就有列举一些女性的人格特质，就是他的个性是怎样
才会吸引到渣
男。对对对，那我们、
好，我等一下立马去博客来下单。
所以我们就稍微列几点给大家听，那假如你们是这类型的人格，我觉得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该不会每一点我都符合吧？ 我来听听看。
好，我们先讲这个好戏剧型人格，我觉得这是我耶，因为你知道这种人就是会对于生活感觉到平淡，所以他追求那种偶像剧很抓嘛，很夸张的感情、所以这种人格的人他就会很容易去追求生活中的刺激跟那种
新鲜感。
对，新鲜感没错。
就你啊，你很喜欢那种大起大落
但我现在不会了啦，但我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会是会向往这种爱情，
轰轰烈烈。
对，轰轰烈烈，但我觉得现在就是
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对啊，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可能是偶像剧看多了也会有影响哦、
对，我觉得会，
他就想要霸道总裁把你壁咚，说不定就真的赏你一巴掌。
对啊，
真的有时候偶像剧跟现实生活要懂得去把它做一个区分，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在戏剧里面要呈现的、但是日常生活中你不可能，
对，真的
always 想要遇到一个霸道总裁整天在骂你吧。
对啊，如果他骂我然后给我钱我可以。
好肤浅的节目哦。Oh my god。 再来是自恋型的人格，有些人他会去夸大自己的才能或者是优点，希望身边的人认为自己是很有优越感的，那这类型就会比较容易去吸引追求偶像的女生，就是比较迷妹型的，因为你有一些、对，因为你一直夸大自己的才华什么的、然后女生就会觉得很崇拜或是、
好厉害哦，
对，好厉害，就很容易会被你的这些才华给吸引。
但交往之后就会发现其
实你都是
吹嘘
啊，根本没有
啊，
对，根本你只是在那边瞎掰的，也有可能。
我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一直跟我说他很会射飞镖，你知道那种
保龄球馆里面，
对，里面的那种射飞镖、然后就殊不知有一次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射飞镖，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两两一组，就是情侣就是一组一组这样子、就殊不知他射超烂，比我还烂欸、他还跟我讲说什么他很厉害，然后什么每
都射到红
心，
是不是？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一只都可以射到红心，然后我想说好啊，那我就来看他多厉害，就他还可以直接就是没有射到分数那一种，
直接射到边边然后掉落在地板
也有。
Oh my god，
就是我还射得比他高分，然后就想说奇怪啊，你不是说
自己很厉害，
自己很厉害吗？反正我就静静的在旁边看他装逼
、但不得不说你射那个飞镖真的也蛮厉害的。
还是是因为我太厉害了，
有可能。但是他会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有啊，当然是没有直接戳破他。
对
对，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就其实自己没有很厉害，然后就说了好像自己很屌一样，应该要语带保留的讲。
对，就说好像还不错啊，就是我这个还 OK。
对，
就不要讲那么满，说什么你多厉害，但其实实际上都不是，我觉得这样子会笑掉人的大牙。
对啊。
好，再来下一点是强迫型的人格，你知道有些女生她会喜欢另外一半有远大梦想跟目标的人，那这种类型的男人通常都会说他的那种目标更大，他要干大事或者想要去追求更远大的梦想但殊不知根本就是一事无成的人。知道有些人他就对他就是想要另外一半是那种很有远见很有梦想，然后会把那种未来讲得多美好，
但实际上达不到。
对，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努力，他只是也在那边吹嘘。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之前男朋友也会说什么他之后想要开店，然后想要开怎么样，然后而且他都计划好就是他店里面的风格啊，或者是他的资金来源跟他想要找哪些人一起合伙这样子，然后我的女生朋友也觉得哎还不错，都规划好了，就殊不知讲了他们在一起三年吧，讲三年没有实现过，就是连第一步都没有踏出去。
真假的？
就是他感觉只是讲一个计划，但是又没有实际的作为，
就他只是说说而已。
对，就是纸上谈兵。
Oh my god， 我觉得这种也是很没有未来的一个感情。
对，所以那时候我朋友也会想要督促他，就说哎，你是不是要开始准备着手什么？但他男朋友还会生气哦，就会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自己的进度什么的？他自己还要安排进度，他说他进度是安排到哪里去了？
根本是零进度啊！
对啊，然后后来我朋友也觉得那跟这个男生就是没有未来啊，所以后来就分手。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长久走下去的话就是没有未来。假如结婚就更不用说，根本被饿死了。
对啊。
那再来下一个部分是反社会型的人格，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你知道想要追求很极端的爱情，他想要他的另外一半，他想要他的感情是那种很与众不同，所以他会忽略身边的人的眼光。比如说你真的跟一个那种坏男孩在一起，那身边的人都去反对啊或去阻止，可是你反而会因为这样的反对，然后你会更爱对方，会更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我之前是
真的吗？
就是大家越反对我越想跟他在一起 就会想说为什么不行，
就是你是有那种心态说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
对，哎，对，我觉得多数人应该是想要证明，就是其实
他没有说的你们那么坏，
对啊，我们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很久啊，为什么要唱衰我们，
结果
还是分手了，抱歉了大家。
对啊，我觉得好像这种类型也是比较年轻型的会有的，
对，就是以前的我很年轻，
就比较叛逆啊，嗯，身边的人越说不要就越要，
对，
就是我要证明给你们看，到时候真的就是分手收场。
对啊，然后又被人家看笑话。
被我。
对啊。
好，再来下一点是偏执型的人格，这种类型的女生她就是那种需求感强烈，所以她会一直想要去对方身上去寻找安全感。那假如你遇到这种类型的感情久了，你就觉得自己是一种控制跟偏执。这种类型的女生就是她会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会想要一直 anytime 都知道那个另外一半的行踪的。
欸，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我。
都是你啊 ，Oh my god！
是我本人，
你是那种会狂call电话的吗？
我不会狂call电话，但我会传讯息。
你会一直传一直传？
也不会一直传，就是我想要知道他现在要干嘛，然后等一下要干嘛，跟晚上要干嘛。
你可以刚才加那个 schedule 给你好了。
对，我很想，
oh，
就是一整天的 schedule 你可以给我，就是几点到几点要干嘛，然后什么中午什么要干嘛之类的。
因为他之前有很久以前，他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什么，欸，他没有回我，欸，那我就说多久以前，他说两个小时，我想说你直接考。
对，
然后两个小时他就在那边有点闷闷不乐，我就说你怎么了，然后就说他两个小时没有回我，真的就想一巴掌给他打下去。就这很欠吗？然后两个小时还好，
两个小时很久，欸，
两个小时还好吧，他又不是消失一整天 all day， 他又不是，
哦，现在就比较还好吧，但还是会
是
会想，但是我比较不会去指问。
但是你现在从那个两个小时拉到五个小时，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欸，可是五个小时也很久好不好？
还好吧，我觉得五个小时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啊。
啊，是要忙什么可以忙那么久？
没有，应该是说假如他有先跟你报备就没差。
哦，对，
我们这种情况是发生在那个没有报备的状况下。
对，然后就直接消失那么久。
对，就会变成有点歇斯底里的感觉。
嗯，田馥甄那首放出来。但我现在真的比较还好一点，就是我不会去咄咄别人问，我可能就是他回我之后我才会去跟他讲说那你刚刚在干嘛什么，还是这样也很烦。
我觉得有一点。
哦，因为你如果你另外一半消失那么久，你不会想问他说刚刚在干嘛吗？还是你觉得没差？
因为我自己也蛮有自己的空间在做自己的事情了。
好啦，那我跟社会大众道歉。我太烦了。
没有，我跟你讲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真的。
我需要寻找同文层，可以
大家留言。
对啊，
假如你也是这种咄咄逼人型的话。
什么咄咄逼人，我才不是呢。
假如你也是这种比较控制一点的，
好像也没比较好，哦，
的男性的话，我觉得那你们就蛮合的。
对，一下开放给你。
好，那我们再来讲最后一点。好，就是依赖型的人格，这种类型的人他通常都会散发出一种圣母的光环，就是他会想要去照顾另外一半，哦，想要
照顾小奶狗。
对，就是有一种母爱爆发的那种感觉，嗯，
但我觉得女生多数都有，欸，就是会有母爱想要照顾另外一半，多数人啊。
对啊，但是有些人就是真的太夸张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会一直买东西啊。
你为什么又把眼神看向我？
因为这里就是你的特辑啊之类的，哦，或是，欸，你知道有些人还会买那种名牌的东西，因为你买了至少都还是几百块。
哦，对，
那
就
还好，
就是，还好的。
可是有些人是会买几万多块的东西，因为我身边是有一个女生朋友，她男朋友就是一个窝囊废。
嗯，
可是她又想要那种名牌的皮夹，可能一两万。
你说她男朋友窝囊废，
对，
然后但是又想要名牌
皮夹，对对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叫她？
对，反正结果那个女生朋友，她就为了要买那个一万多块的皮夹，
嗯，
她的那个月的班表就排得爆多，
哦，就
只为了多赚一点
钱，
然后去买这个东西给男友。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清醒一点好吗？ Wake up。
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又不是要跟你走到最后，男生就是觉得浪费钱，欸，
对，
就是帮别人养老公，
对，再去听上一集，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些渣男的个性，我觉得大家在感情前一定要稍微提防一下这类型，才不会让自己越陷越深，让自己浪费了青春也浪费了
钱。
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稍微检讨一下自己，假如你是 有我们刚刚说那些性格的话，就代表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把自己变成那么牺牲奉献的剩女。
对，我也要开始检讨我自己了。
今天这集好像大家可以跟那个第一集搭配服用。
对，教育部听到吗？
对，我觉得这集真的好有教育意义哦。
对啊，欢迎各大校园找我们演讲，
希望可以。我想要把那些年轻女孩唤醒，
对，把她摇醒。
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那种国高中或是大学生
还是会牺牲奉献，
没错，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理想中的感情是什么，
嗯，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我们今天这集就是在这边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那假如你有一些类似的状况，你也可以在底下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话说死，就是画下一个逗号，
哦，
因为说不定可能还有 3.0。
哦，对，这是 2.0 的版本，豪华旗舰版，
改版再出集，
这是改版，有送 DVD。
对，说不定我们之后有新的故事又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敬请期待又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妙故事。
对，因为我们通常感情的故事都是从你这边摄取的。
对啊，欸，我真的都遇到很多很好笑的，
上一集应该是你独家冠名播出。
对啊，
真的太好笑。对，所以大家在感情上一定要保持理性， OK，
清醒吧大家。
那我们节目可以在以下平台上收听，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Sound On, Listen Note, First Story, Pocket Cast, Mixer Box, Breaker, Player FM, Stitcher, Podcast Addict, Radio Public, Castbox, Overcast, Castro 以及 Apple Podcast， 要给我们五颗星的好评跟订阅。
那如果有习惯用 YouTube 听众，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留言按赞开启小铃铛。
没错，最后我们的 IG Radio Talk Show 要记得去按赞追踪我们。
我们要不要念一下我们那个 IG 的账号？我怕大家搜不到我
们。真的吗？
就
打 R12
数字二，
对，数字二，然后 talk show TALKSHOW。
谢谢我们的英文老师。
对 ，Rito， 其实打这样应该就知道了啦。
对，然后反正我们的封面也是一男一女，就是跟我们那个 Apple Podcast 的封面一样。
对对对对，没错，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一开始叫 Rito Talk Show， 我后面就还加了一个 Rito 聊天室，因为我就是怕他以为是外国节目而不会点进来听啊。当然，其实我们正式的名字还是 Rito Talk Show，
嗯，
只是我们聊天室是怕一些听众不知道这样子。
嗯，其实我们都是讲中文的啦。
当然，我们节目比较 gay 白，就还是硬要取一个英文的名字，所以算是一个现实报。对，所以记得要去追踪我们的 IG Rito Talk Show。那我们节目就下礼拜见喽，拜拜。